次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相聚，心中何等的喜乐。真的是像刚才唱的这首诗歌一样，我们弟兄刚才交通很好啊，就是这首诗歌说我不过是你的运河，就是我们不过是主的运河啊。所以第一个讲到我们是他的运河，那我们弟兄也讲到说这个运河也像器皿一样，我们也是神的器皿，能够 来盛装主的生命，能够来供应主的生命。然后呢，第二个他讲什么，我们不过是你的运河，我们那个生命那个活水源头能力都不在我们里面，是在神那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过是神的这个器皿，能够来让他来使用。所以感谢主，愿早晨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我们也来答应主的声音，我们也来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能够成为神的他的运河，能够让主的心意得着满足。我们下面来念两处的圣经，这两处的圣经我们都很熟悉，而且最近也常常的弟兄们也常常的提到哈。第一处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好，一起来。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一起来为您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感谢你，早晨又聚集我们一同在你同在的面前。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求你真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柔软顺服的心，把自己让在你的手中。主，我们都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成的。主，我们是被你所造，被你所救赎。主啊，我们理当属于你。主啊，真是愿意我们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继续来制作我们，哦，主啊，来更新变化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哦，主啊，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主的心得着满足。哦，叫你的教会被建立，叫你的名在我们的当中得荣耀。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那神的工作也可以说是神的器皿，那我们这个器皿呢，神制作我们呢，就是要来盛装神，而且能够来彰显神，能够来见证神。那器皿的功用，刚才我们读到就是要行善哈。这里说的行善，我想两个礼拜以前杨弟兄也说过哈，不是说地上所做慈善的事情，不是说要来修桥补路哈，要做好事做慈善家，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是善的，那就是神啊。所以行善是什么意思呢？行善就是要让我们来做神要我们做的，来侍奉神啊，来见证神，来荣耀神。欲要叫我们行善，就是把神能够活出来啊，不是说好像做这些世上所谓的善事不好，是好的，这是很自然，我们有主的生命自然应该有的表现。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去做好事啊， 我们的目的是要让神可以来从我们的当中能够活出来。那我们都是神的器皿哈。那这一次呢，我就继续前两次的交通。前两次在这边呢，我们交通到我们是神赞美的器皿，是第一次哈。第二次交通到我们是神来荣耀神的器皿。第一个是交通到我们来是要来赞美神的器皿。第二次交通到我们是要荣耀神的器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侍奉神的器皿。我们不仅要来赞美神、荣耀神，借着怎么样的事情能够来让赞美、荣耀神呢？就是我们来侍奉神。那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四个人来看，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成为侍奉神的器皿。头三位是圣经里面的人物，第四位呢是当代的人物，大家等一下就会知道是谁。第一个人呢是大卫。我们知道圣经上描写大卫的时候那圣经上这么写着，说我神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我们知道当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从四世纪以色列没有，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那个人任意而行，那时候呢情形就是很混乱的那其实呢是神要做他们的王，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列国都有王，我们为什么没有王呢？所以呢他们就向以色列要求一个王，向神求，要求一个王。那这件事情呢虽然不讨神的喜悦，但是神还是答应了他们。结果呢第一个被膏的王是大家都知道是谁，扫罗那这个扫罗原来开始的是很谦卑的，但是呢后来他就骄傲了 okay, 他就把自己抬高了，那后来他就犯罪了然后呢他神就说那就说你厌弃我做你的神，所以我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我大家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这个属灵的开启圣经上常常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都是什么？第一个都是不好的，或者说都会失败的。第二个呢是什么？就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常常就代表我们的肉体，第二个呢就是代表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看，起初的亚当就失败了，对不对？但是幕后的亚当就是谁？主耶稣，他就得胜了，对不对？那同样的，以色列第一个王呢是失败的，是扫罗，但是第二个王呢就是神合神心意的是大卫。所以大卫呢，圣经上讲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为什么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那我们等一下来可以再来思想那圣经上第一次讲到大卫的时候，是后来神呢看到扫罗失败了所以呢他就打发撒母耳呢去膏这个下一个以色列的王。所以撒母耳就到耶西的家里面，然后呢因为神告诉他到那里去，他说呢要去那里膏一个人来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耶西呢就把他的七个儿子找来然后一个一个从撒母耳面前来走过。你知道那个第一个儿子叫以利亚是长子，是非常高大英俊的，但是呢人看起来觉得蛮好，可能撒母耳也觉得这个人不错但是神说不是这个，第二个也不是，第三个也不是。这七个儿子呢从撒母耳面前走过呢，神说都不是。所以撒母耳就问耶西说，哎，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哎，结果这耶西才想到说，哦，没有，还有一个小儿子在放羊。Okay, 然后呢撒母耳就说，那你把那小儿子找来。那圣经上这么记载说这个 他说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就是大卫，他 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好，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神的器皿啊，刚才讲到，那所以同样的呢，这个大卫的七个哥哥也是器皿，那大卫呢也是器皿，可是呢他跟其他的七个哥哥不一样啊。那如果从我们从新约的话来讲呢，就是他七个哥哥呢，前面七个都是卑贱的器皿，但是大卫呢是贵重的器皿。那大卫跟其他的哥哥差别在哪里呢？是外貌吗？是身材吗？都不是，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说，耶和华看人呢，不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呢，看内心。那所以大卫为什么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呢？因为他的心里面依靠神。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是心里面能够依靠神的人。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大卫他在看羊的时候，他这样记载说，有时候来的狮子，有时候来的熊，从羊群中衔了一只羊羔去，然后呢大卫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这个狮子和熊的口中呢拯救出来。然后大卫揪着这个狮子的 胡须呢将他打死。所以这个很厉害的，对不对？大卫呢他是在放羊的时候，他那时候他是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就懂得来依靠神。那怎么知道他来依靠神呢？因为在后来还另外发生一件事情。就前面呢讲到说他能够杀死熊和狮子哈，这一定不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对不对？他自己怎么能够胜过呢？一定是依靠神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依靠神呢？因为后来那时候非利士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来讨战的那个非利士人呢，个子非常非常的高大啊，然后呢，这个名叫哥利亚啊。那圣经上讲说呢，他的身高呢有六肘，还有一虎口，头戴的铜盔，身穿铠甲，甲重就500个舍克勒啊，然后还有护膝，然后两肩之中呢背负着铜戟，他的枪杆粗如织布机的戟轴，他的枪头重600舍克勒。不仅这样，还有一个人拿着盾牌走在他的前面。所以呢，这个哥利亚来讨战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都上胆了，都吓坏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赶出去。哎，只有大卫，他就跑到扫罗王的面前说：“我来。”啊，那个扫罗呢就说：“他说你不能够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那哥利亚呢是自幼就做战士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大卫对扫罗说：“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我也必向狮子和熊哥利亚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那下面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前面他讲说他那个从狮子的口中把羊羔救出来，还把狮子打死，把熊打死哈。这边就讲到说，他说是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依靠神的人。还不止这样，大卫还说哈，对着那个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是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哇，这话说的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所以大卫不仅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也是一个认识的神的人。他说，征战的胜败不是靠着这个刀用刀用枪，而征战的胜败呢，全在乎耶和华。这个哥利亚来跟以色列人讨战，他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是刀枪和铜戟。但是呢，大卫靠的什么呢？大卫他说，他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哎呀，大卫怎么这么认识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大卫怎么这么认识神呢？你看以色列人所有人都上胆了，碰到这个哥利亚在到以色列人讨战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敢出去的 OK。 但是大卫却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不是靠着刀枪和铜戟，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但是呢，他就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想是这样哈，就是大卫他在放羊的时候呢，他一定有很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来跟神啊，来跟耶和华神呢有交通啊，有祷告，有赞美。我想他就是在这么年幼的时候呢，他就懂得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跟他其他七个哥哥不同的地方。他的七个哥哥呢，也许忙着他们的各样的事情哈。那前面几个大哥哥呢，也是做战士的哈。但是呢，他们可能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对神的事情有兴趣。他们可能就是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是一位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所以当这哥利亚在那边非常非常的猖狂，在那边觉得说，哎，你们这没有一个人能够来抵挡我的时候，大卫就从手中掏出一块石头来，用机旋的甩子甩出去，打中非利士人的头，石子进入耳内，这个非利士人就扑倒面伏于地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本来看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胜过哥利亚的。但是呢，大卫他就依靠耶和华，他用这个机旋的甩子，一颗石头打中这个哥利亚的额头，然后呢，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就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认识神吗？我们依靠什么？我们对神的事情有兴趣吗？我们还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以后，最后想到的就是来读圣经呢？还是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渴想神，我们来愿意来亲近神哈？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这样说，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哎呀，真好哈！我们每次读这诗篇二十七篇，我们的心也愿意像大卫一样，说有一件事情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啊，就是一生一世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什么呢？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知道这边讲到有一件事情，而且呢只有这么一件事情。也许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你记得吗？当主耶稣到伯大尼坐席的时候，马大忙乱，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对不对？当马大去跟主耶稣来抱怨说玛利亚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主的话说是什么？那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几件事情呢？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上都有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也许有工作上的压力，有学业上的忙碌， 或者是生活上的这种挑战，很多的就算在家里带孩子也是很辛苦的，也许我们有健康上的需要，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大卫讲的，他说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哈，这个卑贱的器皿跟贵重的器皿中间有一个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呢，他是愿意把自己让在神的面前，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认识神，愿意来倚靠神，在每件事情上呢能够更多的来经历神。那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有许多的丰功伟绩，大卫带领以色列征战，打败他周围所有的仇敌，大卫呢对神何等的有心愿。那时候约柜被掳在外邦的地方哈，那在腓力斯地，然后呢他就寻找约柜，直到找着了以后呢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而且呢为圣殿来预备，这个找到地方预备材料，带着百姓来敬拜耶和华神。还不止这样，大卫也写了许多许多的诗篇哈，我们知道诗篇总共有150篇，这其中呢记载数名是大卫写的呢有73篇，那可能还有一些很多是大卫写可是没有数名，就是一半呢或一半以上呢基本上是大卫写的。但是圣经上怎么来总结大卫的一生呢？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36节，这边记载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所以大卫的一生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世代的人。所以把大卫的总结起来呢，他的一生是的有很多的丰功伟绩，但是呢他也有一些失败，对不对？有一些软弱，可是总的来说呢，神怎么样来描述大卫呢？说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所以这边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字哈，一个是服侍。那所以我想问大家，我们的一生呢是等着别人来服侍呢，还是说自己服侍自己呢，还是是去服侍别人？啊，圣经上讲说大卫是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按着神的旨意。那请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呢，还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就要常常来亲近神，我们要多来依靠他，我们要把自己让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可以服侍的一个器皿，而且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希望说我们能够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这个榜样，能够在平常的时候，在小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记得说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的，就是呢常常来亲近神，来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然后呢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就像大卫他遇见了狮子，遇见熊，遇见哥利亚，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征战胜败不是靠刀枪和铜戟，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也愿意在凡事上能够来依靠他，能够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得胜。好，这是第一个人，让我们怎么样学习我们是一个来侍奉神的一个器皿。第二个人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但以理。所以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1章1节2节，但以理书1章1节2节。好，
这边圣经上这样记载，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殿中并神殿中器皿几分交在他手，这个他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所以这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讲到说，那时候一个犹大快要亡国的时候的情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着大军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攻取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他把耶路撒冷神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就收起来带到示拿地啊。大家知道这示拿地是什么地啊？这示拿地就是巴别塔的地方，对不对？就是巴比伦王那时候他们的首都哈。然后在那里呢，他把这个器皿呢放在神的庙里，他自己神的庙里 ，OK， 放在他的库中。第三节开始哈，他这样讲说：王吩咐太监长雅斯庇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啊。然后这些人呢，有什么？有谁呢？有但以理啊，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就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呢，就也在这群被掳的人当中啊。所以你大家看了两件事情哈。一个是尼布甲尼撒呢，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攻取耶路撒冷，他把一些器皿，神殿里面的器皿，把它带走，放在他自己神的庙里面。第二个呢，他掳了一些人，把这些最好的啊，那些少年人呢，就掳到巴比伦。所以你看哈，这些少年人是什么？也是器皿，对不对？啊，而且是他把最好的。把神殿里面的器皿，把这些人呢，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就掳到巴比伦去了。OK， 所以尼布甲尼撒人把这些少年人带到巴比伦以后呢，他就让他们吃王的膳食跟酒哈。你知道这个圣经上讲说，他就用这个王的膳食和酒呢来供应这些掳来的人哈，然后呢给他们有三年的时间，以后呢让他们能够学了这些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然后呢被养得白白胖胖的，以后呢就可以在王的面前来侍立他哈。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原来的本意，但是很感谢主。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呢，他们就拒绝了用这个王所供应的膳食和酒。那大家想想看，巴比伦是当时候最强盛的国家啊，是最富有的国家。请问王的膳食啊，就是食物跟酒，好不好啊？好不好？很好的，很贵的，很难得到的，对不对？所以王用最好的来供应他们，可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呢就拒绝了这个，为什么呢？有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王的膳食和酒是怎么样，这些是不洁净的 ，OK， 是污秽的，可能是拜过偶像的，对不对？啊，可能是祭过偶像的，所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呢，他就不愿意。来得到这个王不愿意用王的膳食和酒玷污自己啊，所以本来呢照顾他们的太监有点担心，因为怕他们如果不用王赐的膳食跟酒呢，哎，这个可能他们就是相貌就不好看哈，那到时候呢王可能责怪他们，所以他们有责任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些太监的面前蒙恩哈。所以太监就说，那我给你们十天试试看啊。 那结果，哎，这个哈，是我们学这个医学的哈，有讲到说有医学实验哈，有一个叫做实验组，一个叫对照组哈。所以这边呢，就是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的这种实验哈。这个实验组呢，就是不吃王的酒的哈。对照组呢是什么？就是吃王的膳食跟酒的。结果10天过了以后呢，哎，这个太监发现说，哎，丹伊里和他三个朋友呢，其实他长得或各方面脸上发出的那个容貌哈，都比这些这些吃王膳食的呢要更好。所以呢，这个太监就容许他们呢就不吃王的膳食跟酒，让他们只吃蔬菜。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贵重的器皿，有一些是卑贱的器皿。同样一起被掳到巴比伦里面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吃王的膳食和酒，只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呢，他不愿意用这个污秽的、不洁净的来玷污自己，所以呢，他们就成为贵重的器皿啊，然后能够来。圣经上怎么讲呢？我们刚才读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他说人若自洁，对不对？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但以理呢，这里就是他自洁，他愿意保持自己的纯净，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呢来拒绝这个世界上被世界上的事情能够玷污。所以过了10天，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哈。所以感谢主，他们这三个单一里的三个朋友和他自己这四个人呢，圣经上怎么讲呢？他说这四个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和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呢，预定的时候呢，到着这个日期满的意思，就是说3年以后呢，太监长就把他们这所有的被掳的人呢带到王的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呢，我们可以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呢，他自己，他保持自己在神面前的纯正，他不让这个世界来玷污他啊。那不仅这样子，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呢，他还在外邦的地方呢侍奉神啊。因为到后来呢，这些巴比伦里面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呢，嫉妒他，嫉妒但以理，要害他，所以呢，他们就彼此商议，立了一条规定，就在30天以内呢，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要扔在狮子坑里面。哇，很厉害哈！他们看见这个但以理呢，他做事情没有瑕疵，不能够得到他控告的把柄，所以他们就到王的面前来求这个命令，说这30天以内呢，不许有任何的人除了向王哈以外来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如果要有这样的事情，就必扔在狮子坑中。所以这王呢就下了这条令，而且呢盖上玉玺，是不能改变的。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啊，他的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感谢祷告，和素常一样。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受感动啊！这是何等的勇气，这是何等的一个持守啊，在神的面前。所以但以理呢，他就说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虽然有这个禁令，但是圣经上讲说他1天3次啊，然后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和素常一样。意思是什么呢？他每天都是这样做，不管有没有这个禁令啊， 他每天一天三次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那真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但以理他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还不只是说他分别自己，他自洁，他也在神的面前呢，他就来侍奉神啊，来亲近神，来跟神祷告。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是不是有点时间能够来读经祷告啊？我们不要说一天三次哈，我们一天一次，有没有说在神的面前安静，来跪在神的面前啊，来祷告赞美他呢？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和提醒啊。但以理他怎么样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灵性呢？圣经上在特别讲到但以理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超乎其余的种长和种族哈。但以理怎么样有知识聪明呢？啊，但以理怎么样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他就是一天三次跪在神的面前感谢祷告，和素常一样。啊，常常我们都是碰到难处了，我们才赶快来跟神祷告。然后常常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来呼求神的名。可但以理不是这样，他说他一天三次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和素常一样。所以愿意我们每个人也来学习但以理这样，我们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赞美他，来跟他祷告，和素常一样啊。不是说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情，今天过不去了，今天很大的难处，碰到我这个要考试了，很啊，或者说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办了啊，然后或者说听到什么好像不好的消息，我们才赶快到神面前。不是的，我们愿意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来亲近神啊。那所以但以理借着这样，所以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分别自己，而且他的服事呢是讨神喜悦的啊，是能够在这个外邦的王面前呢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连尼布甲尼撒王，还有后面他但以理呢，其实他一生里面侍奉的三个君王哈，也经过了巴比伦和马代波斯哈，巴比伦灭亡了，这个马代波斯兴起了。所以当这个朝代改变，当君王改变的时候呢，但以理他一点没有改变，他就是这样子的忠心的在神的面前。那但以理写了但以理书，预言幕后的日子，列国的兴衰和神的工作和审判。所以但以理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服侍有神，成为一个讨神喜悦，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是因为他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来分别自己，就是这样子来敬拜侍奉神啊。那在这里呢，但以理书中间呢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我很快的讲一下是什么呢。在但以理书五章一节哈，那时候第二个王兴起呢，就是叫做伯萨萨王。但以理书五章一节讲到说，伯萨萨王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宴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那在喝酒的时候呢，他就叫人将他父亲或者他祖父的尼布甲尼撒王呢，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掠来的金器银器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嫔妃用这个器皿来饮酒啊。哇，这个好像看起来应该他是王嘛，对不对？而且呢，这些器皿就是他们当初从神的殿里面，从耶路撒冷掳掠过来，是在他们库里面，在他们神庙里面，好像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干犯了神，这件事情让神震怒，对。所以呢，当时第五节讲到，有人的指头显出 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神马上就施行审判。你知道在这之前，王找了1000个人来喝酒，这个气派很大啊，我想那一定非常热闹。但是他把神殿里面的金器银器拿来用这个饮酒，神他就干犯了神，神就马上的他就在墙上有指头在写字。我们知道那时候他把波萨萨往下的这边讲到说他这个OK 马上就变了脸哈，然后心意惊慌，然后呢骨头要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他不知道他写什么，但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后来他把但以理找来，但以理就说，他说这个文字的讲解是这样，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所以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沙被杀。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巴比伦变成马代波斯的一个原因哈。所以这节这个插曲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插曲告诉我们说，圣殿里面神的器皿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归耶和华为圣的器皿不能拿来在为着这个外邦的神或外邦的事情所使用啊。归耶和华就是这个器皿呢，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归耶和华的被以圣的器皿呢，不可以也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使用。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讲了这么大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是神手中的工作，也就是神的器皿，对不对？当我们这个器皿被神所救赎，被神所买赎回来，被神所得着啊！当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这个归入基督以后，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就不应该也不能够再被这个世界所使用啊！我想这个稍微讲清楚一点哈。那你说我们不要读书了吗？我们不要工作了吗？我们不要做家事了吗？不是这个意思。是的，我们还是要做我们神交付给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不是来服侍这个世界上的王，我们不是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是要来为着神而工作，为着荣耀神而做，而不是为着自己混一口饭吃来做。 OK， 不是说为着自己的好处来做，乃是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这个器皿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来寻求神哈，都来仰望神，都来归给神，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啊。当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不管我们在服侍主或者服侍的弟兄姐妹啊，这些我们都来学习。所以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说要把自己归给神，不要让这个世界被这世界所玷污啊。怎么样能够不被这世界所玷污呢？在实行上我们怎么样来操练呢？那就是保罗讲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你如果说是在孩子们哈，在去上学，到了可能小学还好，到了初中高中，基本上很多的孩子讲话都是满口脏话。那请问你的孩子是不是跟他们一样？请问我们在家里怎么样教导他们？或者我们自己碰到一些不好的情形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出车祸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就是他倒车撞到我，然后下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对我破口大骂，然后呢讲脏话，满口的脏话，每一个句里面都有脏话。 那这就是世界上的人 ，OK？ 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吗？还是说我们愿意分别自己呢？还有，我们知道这地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愿意我们保守自己，不受这些的玷污哈。我们保守自己的纯正在神的面前，不管是肉体的情欲，不管是眼目的情欲，不管是今生的骄傲，我们都跟这世界说不，我不要这些。但是我们要跟神说是，我愿意啊，简简单单的活在神的面前，常常亲近神，来读经祷告，和素常一样。这就是但以理得利的秘诀，也愿意我们每个人啊，也可以这样子来让自己跟世界有分别。我们不来敬拜这个地上的王哈，就是金钱、权力、名誉、地位啊，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是神的工作啊，是当归给神，成为神所使用的。而且我们在地上工作呢，我们服侍的是主基督。虽然我们外面是要做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的王在打工啊，我们不是好像就是这个器皿让这世界来用，就完全没有。为着没有被神没有让神来在我们里面来彰显啊，那这个是不讨神喜悦。我们既然是归耶和华为圣，我想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祷告，为我们的读书祷告、学业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啊，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为着神的名可以被高举，神能够得荣耀来做。好，那我要快快的讲哈，现在讲了两个人了，对不对？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圣经的人物呢，就是保罗。保罗就是以前的扫罗哈，他以前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呢，他是逼迫圣徒的，所以他从大祭司得了文书呢，要去大马色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呢，在路上就遇见主，被主光照。他被主光照以后呢，他就被主改变了，就被主得着了。那时候主对另外一个门徒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啊，就是神差遣亚拿尼亚呢去为保罗按手，也为他这个施洗啊。但是亚拿尼亚很怕，因为他想说，这个人以前他是本来要来逼迫我们，要来捉拿我们的，我怎么能去自投罗网呢？但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这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所以神对亚拿尼亚说，他就是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所以保罗也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也是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他这个器皿有什么特别呢？保罗是一个认真执着的人，他也是有忠心、有信心、有爱心的人。他在他被主得着改变了以后呢，他就服侍主，而且他服侍他周围的人啊。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他这样讲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啊。”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有忠心、有信心、有爱心，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能够来被神使用。而且他这样说，他说，我两只手常攻击我和同人的虚用，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该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呢，他的职业就是做帐篷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两手呢，常常攻击这些自己和同人的需要。他没有这个好像说是来依靠别人，他没有来求别人来供给他哈。那他常常来供应别人的需要啊。那他一边支帐篷一边传福音，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服侍人啊，服侍 弟兄姐妹服侍神的人。前一阵子我听到有一位弟兄在讲说，另外一个弟兄最近有点软弱哈。他说最近呢，他是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教会没有弟兄姐妹去关心他哈。那这位弟兄呢，其实信主也有一段日子，也蛮久了哈，但是最近呢有点属灵里面有点软弱，所以呢他就在抱怨说，哎呀，为什么教会没有弟兄姐妹来关心他。所以我听到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是的，我们在爱里面呢是常以为亏欠哈，也许我们也许人数增多了，那这个看望啊关心就不够了哈，那求主怜悯哈，求主能够加给我们力量。那第二感觉是什么？第二感觉就是说，这个弟兄是信主多年的弟兄 ，OK，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哎呀，哎，不是这个弟兄应该起来吗？啊，应该起来来关心别人吗？为什么还一直指望别人关心呢？啊，所以我想哈，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越来问我们自己 ，OK。我们是一个在等着被别人服侍的呢，还是我们可以起来服侍别人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让我们不是老是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们，老是等着别人来关心我们，而是求主能够给我们从主来的力量。保罗呢是一个忠心的人，他也从主得到了信心和爱心，所以呢他里面是丰富的，所以呢他可以来供应他自己和所有他同人的需要。而且他最后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这样子讲，他说现在我去耶路撒冷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是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而且呢，他对这些以弗所的长老就讲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感谢主啊，保罗他说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只要做什么一件事情呢？他说他只要行完了他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个职事是什么？这就是保罗他一生神对他的托付，就是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贵重的器皿，一个能够被主得着被主使用的器皿，是一个有目的，有个方向的，是从神得到一个托付啊，一个职事，而且呢可以忠心的来跟随主的人啊。所以感谢主，所以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我们实在是从保罗身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三个人物，圣经的人物啊，从大卫，从但以理，从保罗，我们就可以来学习看到说，这个器皿怎样被主得着，怎么样被主来充满啊，那怎么样来被主来使用。我们知道这个器皿如果不用的话是没有价值的啊。这个器皿呢像这个杯子盘子哈，这些都是有它的用处的，如果只是用来观赏，那它就是没有尽到它的功用。所以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学到要常常亲近主，仰望主，赞美主，而且要住在主的里面。从但以理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说要跟这世界有分别，要完全归给主，来归耶和华为圣，归他使用。从保罗身上呢，我们也可以学到说要一个绝对的心智来跟随主。那这个愿意我们能够常常的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啊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是要我们来侍奉的，而不是放在博物馆里面呢是展览的啊，没有用没有价值的。在台湾 台南的地方有一个私人的博物馆叫奇美博物馆，那这博物馆跟世界上其他的博物馆很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它有全世界最多的提琴的收藏。很奇怪，在台湾一个小地方，一个私人的博物馆，它有超过1000把的小提琴，包括其中包括有很多世界上的名琴，在那个博物馆的里面。那这个博物馆跟其他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允许它的最好的琴来借给年轻的音乐家或者是音乐学校的学生来使用。你只要填一个登记表，然后呢有人这个担保，就可以来把这个琴借出去，是不用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琴提琴是这样，你越拉声音就越好，放在那里不拉，虽然是很好的琴呢，过了久以后呢也变成声音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主人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就心愿，就是让这个琴呢可以让年轻的音乐家来使用。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这个器皿真的是要能够让神来多用。所以不管我们的这个人或者我们的所事我们的所有，都愿意能够来被主来使用。很多年以前我知道说有人把他的一个那个 pickup 就是那个小卡车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很麻烦每次有人要搬家的时候都来向他借小卡车，小卡车可以装比较多东西嘛，嫌麻烦就把它卖了。但是我也知道说当 Harvey 这个水灾淹过以后呢，有一位弟兄他就专门去买了一个 pickup， 而且买一个很大的 pickup。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水灾的时候很多人来帮助我，那现在我要买一个 pickup 所以可以来帮助别人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侍奉的一个愿意有侍奉的一个人的一个心态。那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有人买房子的时候他特别要看这个客厅够不够大，为什么呢？因为看可以不可以聚会那买菜的时候呢，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自己很省，但是呢聚会的时候呢就大锅大盆的带来然后买衣服我也知道说有人呢就是挑名牌的买然后挑会这个名牌的常常都要干洗的就很贵的。但是也有的弟兄姐妹，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那个，如果那个衣服呢要干洗我就不买，为什么呢？因为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愿意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为着主的。我还记得多年以前呢有一个朋友来看我，那这个朋友很有钱还没有信主，然后呢他一定要送我一支很名贵很名贵的笔好几百块钱一支的。我就说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送我这个。他坚持呢他一定要送我，那没办法那你就送我，就拿了。结果大概只用了两三次，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笔放哪里去了。所以一个器皿，一个东西，它如果不使用的话它就没有那个价值。所以但愿我们呢都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而且不仅是神的器皿，是神贵重的器皿那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去买名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丽不在乎容貌，高贵不在乎名牌，价值不在乎你的薪水，成就不在乎你的地位，而是在神面前神怎么样评估你这个人。感谢主，神描写大卫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世代的人呢就睡了。所以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有尽神在我们身上的功用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尽这个功用呢？其实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就是我不过是你的运河，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先被洁净，再被神的圣灵所充满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运河，然后呢能够来供应主的生命。那最后呢愿意再花一点时间来讲第四个人这第四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毕加士医生我想在座可能没有一个人听过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几个礼拜以前在大陆呢有一位台湾年轻的艺人 在录影中呢突然去世了。所以全世界这个中文的报纸呢媒体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报道，关于台湾的媒体又对这个艺人很多的报道。可是差不多在同时哈，有一个人也离开这个世界，台湾的媒体呢却没有太多的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那个艺人大家名字都知道哈，但是这个另外一个人呢，我想大家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叫做毕加士。毕加士医生呢，是一个医生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哈。他的访问在 YouTube 里面，如果大家就是信息网有兴趣，可以去看，很感人的。在毕加士呢是一位挪威人，他在1954年的时候他28岁就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到台湾开始他的医疗服务。他是一个差派他到台湾来行医啊，来提供医疗的服务。他第一次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麻风病院，在当时候的麻风病呢也是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人家去那个麻风病院呢都要全副武装的哈，然后那个这个戴口罩啊，然后这个把自己保护起来哈。但是这个毕医生呢去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他就穿着平常衣服就去那边当医生要帮助他们。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外国人还是比较少的哈。那大家看到这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这个所谓的外国人还是有点害怕，虽然他来当医生，大家不晓得说他存心是要帮助他们还是要害他们。所以直到有一天有个麻风病的患者呢突然一下子这个里面很多的喉咙，口里面 喉咙里面很多的痰，然后被这一口痰呢就卡在喉咙那里就不能呼吸了，所以呢马上倒下来，然后呢脸就开始变成青紫了。这个毕医生呢看到有非常的紧急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一个橡皮管子一边插到那个病人的喉咙里面，一边就放在自己的嘴巴里面，然后呢就把那个痰吸出来，一边吸一边吐，一边吸一边吐。等到把那个痰吸出来以后呢，哎，这个病人脸马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血色，有红光，然后就活过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知道说，哦，这个医生是真的是要来帮助他们的，所以呢就开始接纳他们。那他呢也常常的那时候在台湾那个捐血哈，或者像国内讲献血，这个风气还是很不普遍的，很少人要捐血的哈。那你知道要开刀呢都要准备一些血的哈，因为开刀会有些会流蛮多的血。有时候病人要开刀没有血怎么办呢？那只要是他的血型相符的，他常常就是开刀以前先把袖子卷起来让护士替他抽血，然后呢开刀的时候呢再把这血来输给病人。然后他太太看到他这么辛苦哈，而且呢有几次他甚至昏倒了，在手术的当中呢昏倒了。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天气很热，那时候设备条件都很差，没有什么冷空调的，然后呢手术的那个灯又特别的亮特别的热，所以常常他这样开刀以前先捐血，然后呢开刀又站很长的时间，就手术的当中就昏倒了。所以他太太很不忍心哈，他太太就跟护士讲说，哎，以后哈他要捐血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给他捐。可是呢这个毕医生呢毕大夫他还是照常一样，然后他还跟护士讲说，他捐血以后呢跟护士讲，你不要告诉我太太。然后常常病人有时候走很远的地方，因为他到山地那边去服务他们哈。那然后呢他病人没有钱来买医药，他就写个条子说，这个我来买单。那他那当时领的薪水也是很微薄的薪水，但是呢当一病人付不起医药费的时候呢，他也就是去买单哈。而且在当时候呢台湾有小儿麻痹的流行，有很多小儿麻痹的患者。那这位这个毕加士医生呢他就去进口从国外进口那个沙宾疫苗，然后呢送到这个最需要的地方。而且还不止这样，他还到请美国的一些医生过来呢帮忙台湾建立的第一个脊椎矫正的手术啊，来学这个手术。还有呢怎么样用支架 然后能够让这些孩子能够复健，这样。那那个时候，这个有小儿麻痹的这些孩子呢，是不能上学的，学校不给他们去的。他经过两年的努力呢，他终于来成功的说服这个有一所学校的校长，开办了台湾第一个特殊教育班。而且他说，那你他只要学生来上课，其他的事情他们愿意来帮助。你知道，那个小孩不上学的时候，不能够上学的时候，那个渴慕上学的心，渴慕跟大家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真的是很非常的可怜哈。他们不能上学的时候，天天只能在家里爬，在地上爬。但是呢，就是感谢主哈，靠着这位 B 医生呢，他就让这些孩子能够上学。后来这些去上学的孩子常常在学校里面都是名列前茅啊，然后让他也很得到安慰啊。所以后来他得了台湾的医疗奉献奖。他在台湾从1954年到1984年这30年的黄金岁月全部奉献给台湾。当他得到医疗奉献奖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这么多年的牺牲奉献啊，你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一点不觉得我在牺牲。他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特权。 This is my privilege, it's not my sacrifice。 他一点都不觉得说他有摆上了什么，而是他说，这个能够来服侍人，能够来彰显人，这是他的特权。他家里面有一个服侍在他们家工作多年的管家这样说，他们全家都是很爱主的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在他们家得到的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带领他认识主、信主，这是他一生最大的福气。这个毕医生在台湾不仅是医疗传道，他也带领了许多人来信主啊。那所以愿意从这位毕医生呢身上呢，我们也能够来得到勉励。神给我们这个身，这个有欠债的，这个所有的给我们的都是神给的。神不愿意说只是为着我们自己来使用。我们到底是服侍等着别人服侍呢，还是我们服侍自己呢？还是我们愿意来服侍神，愿意来服侍弟兄姐妹啊？这毕医生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台湾出生，后来也都当医生。而且呢，他们不仅在挪威当医生，他们也到蒙古、到越南、到尼泊尔啊去传道。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美丽的传承哈。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今天讲的四个人：大卫、但以理、保罗，还有当代的这位医生毕加士。难道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传承吗？难道圣经上记载这些人只是一个圣经上的历史吗？难道今天神不是要用这些人来给我们做榜样，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器皿来归给神，来让神使用，来服侍神，来服侍人，来让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到荣耀吗？所以真是愿意我们能够得到激励啊，那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归给神，让我们不仅是被神所拯救的，让我们不仅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救恩，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啊，让我们成为恩典的承受者，也能够把这个恩典流落到我们周围的人，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不过是你运河。愿主常常来带领我们，鼓励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自己让在神的手中。好，那我想我们最后还是再唱一首637首我不过是你运河。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次。637
快点来，我已登蒙宝血洗净，尝过天上的喜乐，得着生命充满圣灵，好使我成你云客。主，我不过是你云客，你要留出你生命，求你用我接任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第三节，倒空好让你来充满，接近好让你施灵，无力只有你能干，随你命令来供应。主，我不过是你云客，你要留出你生命，求你用我接任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第四节，求主求将圣灵充满，这个已经奉献身，好让活水如何一般从我里面直流奔。主，我不过是你云河，你要留出你生命，求你用我接任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
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用你的重价买了我们，你来归给你，你身体裂开，你宝血流出，主，好叫我们主可以成为主神的儿女。主啊，你说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做成的，我们为这个感谢你。主啊，你也不仅愿意我们成为器皿而已，让我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主啊，让我们能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常常与你亲近。主，能够让你来更新变化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愿意来有在主里面有忠心、有信心、有爱心，主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也来服侍主，叫我们主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我们就把刚才交通这些话语让在主的手中，愿你常常来在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生活里面，主啊，在我们工作里面，在我们学习的里面，主啊，你带我们，叫我们怎样子能够来讨主的喜悦，能够来服侍主，能够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让主在我们当中更多得着荣耀，把一切感谢赞美来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